那是有交汇的时候，当交汇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哎，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不能够解释的事情。那么灵界都发生一些什么事呢？圣经是没有讲的太多，但是有一些啊，有一些记载。我们就讲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约伯的故事啦。约伯记里面记载了神跟撒旦的对话，好，记得吗？神跟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OK， 好像神有点炫耀，就是你看我的子民多好这样子。然后呢撒旦就说，啊哈哈，笑死人啦，你对他那么好，那他当然敬畏你啦，他的工作又很顺利，他财产也越来越多，然后他手所做的你都赐福他，那他对你的信心才不是真的。 OK， 这是功利主义。不信的话呢，你伸手毁掉他的一切，看他还会不会敬拜你，还是他会当面唾弃你。然后呢神就对撒旦说，那你可以打击他，就拿走他的一切，但是不可以害到他本人。然后呢在撒旦的攻击之下，约伯的倒霉事情就一一发生了哈，失去了一切的财产，然后孩子全部意外死亡，然后他太太也跟他说，你放弃神死了算了。但是呢他仍然保持他对神的信心。撒旦看到就很不甘心呢，又到神面前说了，他相信你是因为这些不幸的事情没有发生在他本人的身上，人都是爱惜自己的嘛，所以呢你要是伤害到他本人，他一定会当面唾弃你。然后神又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OK， 就是不能害死他。然后撒旦呢就又打击约伯，他就开始生重病，然后浑身长了毒疮，很痛苦。而约伯的朋友听到他这么惨，就都来看他。就约伯上约伯记大部分哈，基本上就是他约伯跟他朋友之间的对话，就说为什么会遭受这些苦难呢？他们都在那边想，在那边猜。然后约伯的朋友们就说，哎，这个就是因为呢所有敬畏神的人他们都会得到福分的，然后如果说受苦，那肯定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说来说去就是这一套理论啊。然后呢他们很正常嘛，因为当时他们对赏罚论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神赐福那个做好事的人，然后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一定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但是呢他们都没有说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灵界发生的这件事情，神跟撒旦之间的这些对话。 OK， 那么约伯记到最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要去读哈。那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故事呢，我们是讲到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有一次他求神赐给他，但以理有时候求神赐给他启示，让他看到将来的事，他就刻苦自己祷告。那期间他没有吃任何的酒，也没有吃任何的肉，然后也没有用油抹身，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的气候嘛，很干嘛，然后他们都会用油抹身，他那个时候就没有用油抹身。祷告了多久呢？3个7日，就是21天。到了21天满的时候呢，天使终于向他显现了，说其实一开始已经听到他的祷告了，就是要来回应他的祷告，只是呢有一个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他21天。然后说后来有一个天使叫米迦勒来帮助他，他才能够顺利的来到但以理这里。然后这个波斯国的魔君呢，就是一股邪恶的力量啦，哈，站在波斯那边的。那有圣经学者猜测说呢，地上的权柄，就是说地上的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帝国啊，在天上有对应的灵界权柄，啊，他们是这样子解释。所以说有邪有正。那在但以理书12章那边也记载说，有米迦勒是保护犹太人的天使。那么波斯国的魔君呢，阻挡天使去见但以理。因为他可能不要但以理知道这些事情，因为这是跟国家未来的发展有关哈，天机不可泄露。那但以理呢在祷告中祷告了21天嘛，前面都是没有回应的嘛，可能也是想说奇怪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应呢，但是他绝对不会想到有所谓波斯国的魔君在阻挡天使的路。约伯跟但以理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灵界随时在发生着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然后如果我们的灵力不够敏锐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受到撒旦的蒙骗。想象一下，如果约伯说，哎呀，神真是太过分了，我是这么正直敬畏神的一个人，他竟然这样对我，那我要去拜别的神了，那就正中撒旦的下怀了，他就可以跟神夸耀说，你看吧，我就说是他不是真的敬拜你。 那如果说但以理说，哎呀，我祷告这么努力，我21天没有吃肉，哎 ，OK， 这边有多少人21天没有吃肉过？这怎么还不回应我？但是他想也没不会想到，还有波斯国的魔君会去抵挡天使，所以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要有灵里的敏锐 ，OK， 否则就有可能会给撒旦利用了，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刚刚说的算命、轮回跟看见鬼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邪灵、巫鬼都是反抗神的势力，他们是用各种方式来迷惑人，让人远离神。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夏娃了，在创世纪里面，夏娃就是撒旦的引诱，才违背了神的意思。父母都会告诉小孩说不可以跟陌生人讲话，对不对？夏娃犯的错就是他跟陌生人讲话，好，不过是不是陌生人，是陌生灵。陌生人会不怀好意，陌生灵更不怀好意。所以在神颁给以色列的律法里面呢，是严禁他们跟任何的邪灵有打交道。好，利未记的19:31，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继续。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好，神知道我们很容易被灵界的事情迷惑，就是任何有能力可以做到超自然的事情的，我们都会相信，至少我们会觉得有一股敬意，就是哎，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那些邪灵给人一些甜头，是不是为了我们好，是一个交易，就是有拿你就要有给，就要有付出。所以神严禁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严禁我们跟这些东西有任何的接触。所以当我们去算命，或者说去找什么这个灵媒，或者是把自己暴露在邪恶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被攻击。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要怎么样面对属灵的攻击呢？好，灵界的攻击是有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在以弗所书6:10-10，就是在讲这个。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呆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为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谢谢。好，这里讲到神有给我们一个全副军装，是抵挡灵界攻击最好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些装备。首先我们要先观察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第十节呢，说我们要倚靠主。这里 OK， 我们要倚靠主。我们刚强不是靠自己，而是主的力量。而当我们想靠自己的时候，就会有危险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常常承认自己的不足，夸耶稣的能力，因为邪灵听到耶稣的名字都会后退的。相反的，如果他看到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抵挡的时候，就会很暗自窃喜了。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抵挡灵界的攻击或是邪灵的攻击，一定是依靠主，不是靠自己。 OK， 第二个，征战随时在发生。第12:13说， 我们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血气就是肉身嘛，我们看得见的，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因为有这个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时不时都会遇到属灵的 battles， 在人啊、教会啊，或者是神的工作，都会遭到撒旦的攻击。那么我们可能要问说，怎么样判断什么时候是撒旦的攻击，什么时候是人自己的问题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所谓的人家说撒旦攻击，其实是自己做的不对带来的一个后果而已。所以很多时候自己遭受攻击的时候，我们只要好好反省，就会好好观察，发现自己做了不好的地方。很少时候是自己完全没有错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反省自己的缺失，就是说啊，这个是撒旦攻击。什么样的情况是撒旦攻击呢？通常就是神的工作莫名其妙就被阻止了。OK， 比如说一个人邀他不信的朋友来听布道会、来教会，结果呢，他朋友说好好好会去，临出门前，哎，家里水管突然漏了，不能去了。这个是撒旦最讨厌人家去听福音了，就是一个属灵的攻击。或者说一个人他决定要奉献自己去读神学院了，哎，他母亲突然生病了，撒旦的工作要阻止他。或者说一个很好的教会的事工要开始做，哎，奇怪，为了一些奇怪的原因，这些主要的同工突然吵起架来，彼此互相指责，然后讲到最后大家都不晓得一开始为什么吵起架来，就是撒旦在做挑拨离间。或者说一个人要去探访一个还没信主的朋友去传福音，结果呢突然就头痛了，哎，打电话跟对方说对不起啊，我今天去不了，一挂电话头痛马上好了。 OK， 像这种情况呢，这些都是灵界的征战，就是撒旦要攻击神的工作，那他就会攻击为神做工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一起做神的工作，就需要竖起我们的警戒心。为什么很多教会有分裂的问题呢？是因为撒旦的攻击。住在战乱国家的人呢，他们警戒心很高的，随时随地要做好逃难的准备。那我们虽然不住在战乱的国家里面，但是灵界的征战却是不会停的。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是像打仗一样，穿起全副的军装来做准备。好，那我们先来看刚刚说的这些装备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要真理的腰带。OK， 我都是试着用这些罗马士兵的这个装备啊，因为当时保罗是在这个用这个比喻嘛。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新约有几个地方都用到束腰这个词哈，这个、希腊文呢就是zonomi 这个字，指的是开始工作之前的一个预备动作，就是束上腰带，那腰带上面就可以挂工具甚至配件。古时候的衣服不像现在剪裁这么合身，是好像袍子，对不对？那么飘来飘去，束上腰带之后呢，就好工作了，工作动作利索一点。束腰表示要开始工作，或者是要出发去某个地方。耶稣帮门徒洗脚之前呢，也是拿一条手巾束腰，就是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还有彼得，耶稣预言彼得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他束上带他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也是用这一个字，同一个字。好，所以用真理束腰呢，就是我们要去做主给我们的工作，而我们去做工的动机跟原因就是真理。这里说的真理不是一般的小写的 T 那个 truth，这里说的是大写的真理，就是 there is only one truth， 就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神所派来的拯救，我们透过耶稣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和好，活出神的旨意，活出神儿女的身份，并且有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最重要的真理，也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真理。所以让这个真理成为我们工作的动力。我们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活着，但我们活着是为了一个 更宏大的目标，就是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所以我们用真理束腰，就是带着神的使命去工作去生活。好，第二个叫做公义的护心镜。公义是神的一个属性， OK， 就是他的可以说他的个性。神不但是慈爱也是公义的。我们来看，哎，我的经文在这里。来，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好，前面说神是很慈爱的哦，不轻易发怒，可是后面又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什么叫做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呢？就是不会黑白不分，神是不会黑白不分，不会说黑的也很好看啊，没关系，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要学习神的公义，就是跟一切不纯洁的、邪恶的、不义的事情划清界限，绝不沾染。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有一次跟我说，他的朋友都在作弊，那么如果他拒绝跟他们一起作弊或者是给他们抄袭作业的话呢，他就会被排挤，所以他就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叫 peer pressure 啦，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大家都在做 OK 一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大家都在做，在工作的场合也有可能会有 office politics， 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的勾心斗角是吗？ OK， 就是让你选边站呢、啊、或者是让你一起讲别人的流言流语啦、啊、我们每天都是面对挑战的，神却要我们跟不公义的行为跟言语划清界限。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们要自命清高，看低别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有的都是神赐的，我们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做出对的选择，所以我们没有比别人清高。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既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但是同时又被大家接受？比如说这个被排挤的学生呢，他说他不跟大家一起同流合污的话，他就会没朋友，是这样吗？如果他人是很好相处，然后很幽默，很愿意帮助同学，又很好玩，会单单因为不给人家抄作业就被排挤吗？反过来说，需要靠同流合污才能够有朋友的人，可能不怎么会做人，也不怎么会做朋友，所以他才需要靠这种方式来获得认同。当神呼召我们活出公义的生活的时候，同时也代表我们在各方面都必须要卓越，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别人更多，去获得别人的认同，这样我们的公义才能够获得尊敬。自己不怎么出色又不关心别人的人，公义起来就会很惹人讨厌，是不是？所以我们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遮胸是遮住要害，一箭被射中这个地方就会离死期不远，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公义的生活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护，不是神给我们的要求，是神给我们的保护。就是当我们有公义的生活的时候呢，就不自然不会有邪灵的攻击发生在我们身上。反过来说，越是跟不公义的事情有接触，越是跟旁门歪道打交道，就越容易被攻击。有公义就不受邪灵攻击。好，这就是公义的护心镜。第三点，平安福音的鞋。好，多打了一个德哈，对不起，没有这个德。就是在犹太人的语言跟文化里面呢，行路或者是走路通常是用来理解成生活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理解成 living 活着的意思。行在神的道路上呢，就是活在神的旨意中的意思。那么这句话的文法很有意思啊，其实按照原文的文法，主要的受词是 readiness， 就是穿上 readiness、穿上的不是鞋，也不是平安的福音，是预备这个字。平安的福音是形容词，形容这个 readiness。 整句其实可以翻译成为呢，穿上平安福音的准备。我们穿上 readiness 表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预备好，要用这个平安的福音去面对一切。平安这个词呢，希腊文里面 Irene 哈，它是代表一个身心灵的整个人的平安，不是环境平安哦，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没有打仗就平安哈，是说灵里面也平安，身体也是平安。所以预备好，我们用这个平安去祝福身边的人，用这个平安去面对生活带来的挑战，也用这个平安去面对世界上所有的不公义、痛苦跟邪恶。 平安的福音就是我们用来走路的鞋，就是我们所依赖的生活基础，因为走路就是 living。 下一个叫做信德的藤牌。好，藤牌其实就是盾牌啦。 OK， 信心信德就是信心，这个是翻译 的问题哈，就是信心的盾牌。那为什么翻译成信德的藤牌呢？因为和合本是一百多年前的翻译哈，但是换作今天的语言就是信心的盾牌。我们用来抵挡撒旦的攻击，就是这个盾牌，就是我们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不是对自己的信心，也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啊，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就是要正面思考就可以了，不是的。 OK， 我现在不是在说这个，是对神的信心，相信上帝的能力，相信事情一定会变好的这种想法呢，是一种怎么讲，自我催眠或自我安慰，事情一定会变好。其实你怎么知道事情一定会变好？要相信神的能力才能够相信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呢，他是对神有信心，他不是对他自己有信心，他是把神的话拿出来抵挡撒旦。所以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也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当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要有坚强的信心，就像一个坚固的盾牌，不管撒旦射来什么点了火的箭，都一打到这个盾牌就弹开了。信心可以让撒旦失败。反过来说，当我们信心动摇，甚至说离开神的时候，那就是撒旦开 party 的时候。有个牧师他分享，他说他有痛风，然后有一次要去讲道，刚好痛风发作，就很膝盖就很痛，那他就对神很有信心了，不管还是要上台讲道，因为今天就是我要去分享神的话语。哎，很奇怪，一站上去又不痛了，讲整篇道讲下来都不痛。那弟兄姐妹，我这样讲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以后你生病要抱病来教会哈，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你发现有一天神感动你去读经，神特别感动你去祷告，或者特别感动你去关怀一个人，或者特别感动你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你正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什么事情阻止你，那么这个就非常有可能是撒旦在搞鬼。所以这个时候拿着你的信心当作盾牌，我今天宣告神的大能，我今天就是要去服侍神，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接下来一个装备呢是救恩的头盔。好，我一直很 wonder 这个头盔上面的刷子到底是干嘛用的，如果有一天有人知道麻烦你告诉我。 OK， 救恩的头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头是我们身上最脆弱的地方哈。骑车为什么要戴安全帽？法律还规定16岁的小孩子以下，你要是骑脚踏车一定要戴安全帽。为什么呢？手跟脚擦伤都没有关系哈，就算你骨折也会好，但是头只要轻轻撞一下就不得了了，就轻则脑震荡，重则颅内出血，所以一定要戴好头盔。那么头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救恩，就是第一个能够保护我们的。有人说呢，有两种人撒旦最喜欢攻击了，一种就是想要跟神靠近的人，因为撒旦会想要阻止他；另外一种是左右摇摆的人，因为撒旦也很想要诱惑他。只有一种人撒旦可以不用再攻击，就是那个已经完全在行撒旦意思的人，他就撒旦就是不用再诱惑了，然后可以等到将来收成他的灵魂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呢，我们的灵魂已经安全的在神的手里，不用担心。所以救恩就是我们的头盔。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朋友，那我今天就要奉劝你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哈，认真的去研究，尽快的来做出决定，把头保护好了，救恩的头盔就不怕。好，接下来呢，圣灵的宝剑。我本来想要找一个中国的那种剑，长一点的，看起来比较帅哈，但是好像罗马人的剑是长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每一样装备都是防御性质的，只有最后一个是用来攻击的。我们也不能只是被动的挨打哈，就要主动出击。怎么出击呢？我们有可能攻击撒旦吗？毕竟撒旦是灵，我们是肉身哈。那攻击灵呢，就要用圣灵的宝剑。那么以弗所书6章这边说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 就是圣经。所以每当我们读经，我们研究经文，思想经文，用经文来祷告，把经文的教导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就是在把我们的宝剑磨砺。所以呢，我们都应该做磨刀霍霍的基督徒，没有在磨刀的人平常要磨刀哈。神的话语大有力量，大有能力，可以改变人的心，可以让我们识破撒旦的诡计，也可以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一个士兵上战场的时候不能没有武器，他全身的装备，防御性装备再怎么好，如果没有武器他都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还要有宝剑。那么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熟悉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最重要 的方法之一。不只是礼拜五跟礼拜天来听一下别人的分享，而是自己主动的有系统的去学习圣经。这边顺便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资源，我也都是推荐给我们那个受洗班的弟兄姐妹，这康莱昌牧师的空中主日学是不错的，在 YouTube 上面就可以找，你只要打到康莱昌牧师空中主日学，就有很多很多他讲圣经里面很多的书。好，那么另外一个让我们成长的方法呢，就是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最后这一句原则上已经不算是这个全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的一部分了，因为他没有比喻说这是什么装备，但是祷告也是很重要的抵挡撒旦的方法。事实上在被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做噩梦，或者是陷入忧郁愤怒的情绪里面，或者是看某某人不顺眼，或者是怎么样，这是都可以用简短的祷告马上说啊，耶稣救我，或者说耶稣是主，或者说耶稣是全能的主，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的作为，短短的祷告。保罗教导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也就是说为任何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祷告。祷告不是为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是帮助我们调整自己向神的心意对齐。再说一次，祷告不是为了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是帮助我们调整自己向神的心意对齐。我们越对齐神的心意，越有能力让撒旦望之却步，因为我们被神强大的力量保护。举个例子啊，我很爱看包青天，我知道包青天是很久以前的戏了，但是我还是蛮喜欢的。看过包青天的人就知道呢，里面武功最强的人是谁，展昭。对，只要展昭在场呢，就没有人需要感到害怕。好，我最喜欢何家劲版本。如果是张龙赵虎呢，他们就有时候还蛮犯统的，他们有可能会让犯人逃掉，或者是让证人被灭口哈。但是呢，包青天的忠实观众就会知道，只要展昭飞天而来，可能是来劫法场或者是干嘛，那我们就会松一口气啊，没事了，就是有展昭在肯定没事。就算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在他旁边，只要展昭在他身边，来了再厉害的角色都不用怕。 OK， 那么祷告也是一样的，属灵的征战是无论多么可怕，无论我们攻击我们的撒旦有多么的邪恶，只要我们在神的身边，我们都是不用害怕的。这就是祷告的力量。好，接下来呢，下面一句是说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谁是众圣徒？就是主内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为弟兄姐妹祈求呢？因为我们需要群体的力量。就是南极的企鹅，你们有看过那个纪录片，他们怎么样抵挡暴风